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所以神不但创造这个世界，而且他是我们的主宰，他掌管我们的一切，连我们人类的历史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今天我们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或者说我们看整个世局啊，世界局势的变化啊，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认识，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这些历史并不是好像任意的。今天整个人类为什么会整个世界的政局到今天这个局面，或者说这个地步，这一切其实都在神的管理之下。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朝一个方向去发展，神至终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那以后我们会再谈到关于这方面，不过我们就是需要了解神是这世界的掌管者，神是这世界的掌管者，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绝对的主权啊！所以这个世界并不是被命运所掌管，这个世界也不是被撒旦所掌管，这个世界也不是被恶势力所控制，这个世界是被一位全然公义而且慈爱的神所管理。当然这个时候也许我们会问很多问题，那为什么会有这些事，为什么会有那些事？神并没有把很多为什么答案告诉我们，但是我想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或者说从圣经的启示，神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他是公义，他是慈爱，他也在掌管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他的掌握之下，他有绝对的主权，那么他有他自己一个永恒的旨意跟计划。虽然以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来说，我们不可能完全的明白，我们也不会看完全的看清楚，但是这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这位创造的神身上。他创造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这个主日讲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他也爱这世上的人，所以这样一位公义慈爱的神，他是在掌管这个世界。所以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我们遭遇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信心跟把握，知道神在掌管，知道神在掌管。那这是第三方面。第四方面呢，神是创造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讲到神是审判者。因为当保罗他在讲这篇道的时候，我们看第30节，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第31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保罗第一次跟雅典人讲道，可是他就讲到神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审判者是包括在神是创造者这个真理里面。因为既然他是创造者，既然他创造了我们，他在我们身上，在人身上，所有的人身上，对神就有一个要求，或者说人反过来说，人对这位创造者，这位创造的神就有一个基本的责任，就有一个基本的责任。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向这位创造者，这位神负他的责任。所以神是创造者，也是带来一个很严肃的信息，他也是审判者。将来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这位审判的君王面前，每一个人都要为他自己向神负责任，每一个人都要为他自己向神负责任。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听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是真理。这个根基就在于因为神是创造者，他创造我们，所以我们向他有一个责任啊。那么不但如此，圣经上凡是讲到审判的时候，审判都是按着行为， 审判都是按着行为。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这里保罗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很多神审判的原则，第二节讲到神必按真理审判，第六节讲到神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第十一节讲到神不偏待人。那么十二节到十六节也讲到一些审判的原则，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多说哈。但是在罗马书第二章，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仔细的来看，在这一章圣经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列出神审判的原则。但是在这个第六节我们很清楚看见其中的一个原则，神的审判是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么事实上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七节，主耶稣他自己也说过这样的话，他曾经对门徒说，因为当时他问门徒说，我是人说我是谁，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耶稣就告诉他们，他要为我们被钉死，而且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第十六章的二十七节，他还告诉他的门徒说，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不只是新约，如果你们仔细读旧约所有的先知书，下次你们读的时候你仔细看哈，先知书宣告审判或者宣告刑罚的时候，都是说我要按着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或者我要按着他们所行的刑罚他们。所以审判是按个人的行为。那么当然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常说我们已经不被定罪，那我们还受不受审判呢？如果以神是创造者这个角度来讲，所有的人都要向神负责任，所以每一个人将来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么基督徒还受不受审判呢？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的罪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了赦免，所以我们将来不会受被定罪的审判。换句话说，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因为我们已经接待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去接受那个罪的刑罚，就是死，他已经替我们受了这个罪的刑罚，所以神不会再定我们的罪，我们不再受被定罪的审判。但是我们要不要受审判？我们还是会要受审判。彼得前书第二章说，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那时候神要审判我们什么呢？就是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有没有按着神的命令和吩咐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受被定罪的审判，但是神还是要审判我们，按着我们今天怎么样在他面前生活，我们到底有没有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今天不是说你受了洗就买到一张上天堂的票，从此高枕无忧，我们都应当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恐惧战惊，因为他是那位审判的主，他要审判所有的人，不信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必被定罪，信的人虽然我们不再被定罪，但是神也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去遵行他的旨意，到底我们基督徒活出的一个生命跟生活是如何，我们还是要向神负这个责任，我们还是要向神负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真的是应该敬畏神，在神面前真的是恐惧战惊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最后一段圣经所讲的。那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就不看这段经文，但是最后呢，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其实是要人来寻求认识神，所以他已经定了时候跟日期，要借着他所设令的人施行审判，但是他也要我们悔改，要我们悔改， 免得在神审判世人的时候我们被定罪啊。那么这里说神的心意是要人寻求神，我想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本质最重要的还不在于说我们今天祷告神听我的祷告，这个神是很灵的。我想基督教信仰的本质乃在于你跟这位神之间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本质。也许你对于圣经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你很同意，也许你对圣经所说耶稣基督来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而且被埋葬从死里复活你也可以接受，但是你跟这位神有没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你跟他之间是不是有一个个人的关系，这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本质。如果你只是每个礼拜到教会来做礼拜，如果你只是对圣经的知识你很熟悉，但是你并不认识这位神，你并没有跟他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那么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神要人寻求认识他，因为神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所以圣经上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死亡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与神隔离，与神隔离。所以人犯罪以后人就与神隔离，但是耶稣基督来带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重新恢复跟神的关系，这就是永生。所以这个我要重复讲好几次啊，因为我发现我每一次讲完了后来我再问大家也不记得了。耶稣曾经给我们永生下了一个定义，今天庄牧师讲哈，但是我想我还要再说明更清楚一点，永生的定义是什么呢？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们一起看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节圣经。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你看耶稣怎么给永生下定义，他不是说永永远远活着，他说什么是永生呢？永生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个认识这两个字不是仅仅指的知识上理性的了解，你说哦，我认识圣经上讲耶稣的事情我都知道，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认识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或者在希伯来文里面也被用在另一个关系上，这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被用在夫妻的关系上。创世纪第四章说亚当跟，我们中文圣经是说亚当跟夏娃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那么如果你读有些版本的英文圣经，或者你如果是读希腊文圣经，那么这里原来直译是亚当认识夏娃他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这个认识不是只是知识上理性上，这个认识是一个关系，好像夫妻同拜神。既然神是创造者，他是万有的主宰，所以我们对他，我们应该是要敬拜他，是应该要敬拜他啊！所以耶稣受试探的时候，撒旦以世上的荣华来吸引他，耶稣只回答一句话，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神是那位创造者，他也是万有的主宰，我们对他的态度是要敬拜神啊。那么第二，他说我们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既然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他所赐的，我们所有的今天万有都是靠他的能力在那里托住，所以我们应当感谢神，我们应当感谢神。那我刚刚说那个姊妹的见证啊，是一个例子。其实我们今天真的是感恩的心不够，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记得有一次我教完这一课回去，我好深的一个感受，觉得自己对神的感恩真是不够。我觉得我每一天享受一个健康的身体， 有平安的出入，我觉得是理所当然。其实不是理所当然，这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一样不是神的恩典。我们如果生病的时候，我们就会回想说，我没有生病的时候，那时候也许我们才体会，哦，我没有生病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这位创造的神领受许许多多诸般的恩典，我们应当要感谢他。所以罗马书在第一章，他保罗责备这些外邦人，他说神的永能和神性虽然是眼不能见，可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怎么样无可推诿。然后他接着说，他说他们不把他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啊。所以我们应当除了我们敬拜神，我们也要感谢神啊。那么不单如此，我们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生命气息万有都是他所赐的。保罗也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我们应当知道人的有限，我们应当知道人是需要依靠神而活，人是需要依靠神而活。所以这个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前面三个是为神的国度神的旨意，但是关于我们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连我们生活上的需要，我们都是需要仰望这位神的供应。因为如果神不下雨，谁也没有办法。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看非洲饥荒的时候啊，你看到那个看到电视上的画面，神就是不降雨，饥荒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一天死掉几万人，就看到那些尸体遍地。所以这些阳光雨水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赏赐，我们也是要倚靠神，我们就连我们的生命气息。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呀，我今天是靠我自己赚上班赚钱，我们日用的饮食都是神所赐的。而且呢，我们不仅仅是在肉体上的需要，我们整个人的心灵各方面我们都需要倚靠神。虽然我们有智慧，神给我们智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如果依靠这位蛮有智慧的神，我们就知道我们可以更加的发挥我们的智慧，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智慧用在对的地方，用在合乎神旨意能够荣耀神的地方。所以我们是需要依靠神而活啊。那么不单如此，人应当预备自己迎接神，因为神是审判者，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应当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这位神。所以在阿摩斯书他宣告神的审判的时候，他也呼吁这些以色列人，他说那创山造峰啊，他就提到神是那位创造者，他说你们要预备自己来迎接这位创造的主宰。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应当预备自己，虽然我们已经蒙恩蒙拯救，但是我们还是要预备我们自己来面对神，因为我们还是要向神负责任啊。那么当然还不认识神的人啊，更是需要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他，好让他不至于在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被定罪以致灭亡。那么最后，从我们刚刚所说的这所有总括起来，人生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应该是以神为中心。这个真理不单单是因为神是我们的救赎主，不单单是因为他为我死，所以我应当为他而活。其实从神是创造者这样的一个真理，就已经奠定了人生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应该以这位创造的神为中心。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他造我们有他的旨意跟计划，那么所以我们应当以敬拜他、顺服他、侍奉他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荣耀他。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以神为中心来敬拜、顺服、侍奉他，我们会发现我们也才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跟价值，我们也才能够找到人生的满足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哦，以神为中心好像只是为了神的缘故，其实也是为我们的缘故。 我们如果真正要找到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过一个所谓充实的人生，过一个所谓能够让我们得满足的一个人生，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我们真正能够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我们是以自我为中心，就带来今天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片的混乱。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的话，我们就看见人跟人之间就有各样的残害、凶杀、嫉妒、增进。但是神的心意，他创造我们是要我们认识他，而且要我们以他为我们人生的中心，要我们为他而活，要我们侍奉他、爱他、顺服他，使他能够得荣耀。但是同时，我们也因此，我们自己也能够找到一个真正有意义、有价值和充实的人生啊。所以啊，我想我要留一个功课给你们，就是请你们这个礼拜回家，把这个后面这个应用的这一部分啊，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去思想这几方面，但是你要把它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就是说看看自己在敬拜神、在感谢神、在倚靠神、在预备自己迎接神，以及是不是以神为你生活的中心啊，请你们就是用一段时间在神面前来用这几方面来省察自己，来思考自己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我没有要求你们写什么，也没有要求你们看其他的东西，但是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安静在神面前做这样一件事情。我想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不会花你们太多时间哈，但是请你们做这样的一件事哈。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上的话，我们来思想你是我们的创造者。主啊，我们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大自然的奇妙我们称颂你，主，我们也是进一步去思想你是创造者对我们的意义。我们真的知道你是那造万有也造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也真的知道这一切都是在你的掌管之下，我们也知道也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仍然能够今天这个整个世界能够存到现在，而我们自己仍然能够在这个地上生活工作，这一切都是靠着你的恩典，都是因着你的创造和你自己的大能托住这一切，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这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主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实在你就是那位将来你也要我们向你负责任、向你交账的那位神。主，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恳求你亲自帮助我们更深的去思想关于这几方面的真理，并且让这些真理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被应用。主，我们真的愿意学习来敬拜你，我们也愿意学习怎么样把更多的感谢献上给你。主，我们也是愿意学习怎么样来依靠你而活，因为我们真的知道依靠你的人是有福的，借着你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晓得怎么样在这个地上生活行事为人。主，我们也愿意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你的面，我们真的愿意是过一个以你为中心的生活，而不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主，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到底是如何，因为将来在末日的时候，当我们要面对你的时候，主啊，你是要按着这些真理你来要求我们，你是要按着这些真理，我们要按着这些真理来面对你。主，我们也是求你让我们当中如果还有没有跟你建立这个生命关系的，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认识你，让我们真正能够得着这个永生。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 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